欢迎收听插画生活。各位插画生活的读者和听众大家好，我是欣瑶，欢迎再度收听插画生活的 podcast。 有好一阵子呢没有在空中跟大家聊插画了，因为我在十月初到台湾去度个小假，然后在台湾的这段期间呢，我也跟几位台湾的插画家朋友们见面，其中一位就是今天我要来邀请跟大家一起聊插画的可爱女生许框框。框框你好。
Hello 插画生活的听众朋友们，欣瑶大家好，我是框框。
对啊，框框的脸书其实已经有13万多的粉丝哈，那我想很多喜欢台湾喜欢插画的台湾读者呢，对框框应该都不陌生。不过呢，还是要请框框先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先从你的笔名开始好吗？就是可以告诉大家你的笔名是怎么来的吗？
笔名的部分哦，
因为我觉得
这部分超想保密的。
是吗？没有人好奇问过你这个问题吗？
每次我都假装要回答然后就跳过。
好吧，那我知道就好了。
其实应该是我的名字里面有一个神秘的字，然后它每次就会消失不见，它就会变成一个框。然后它就慢慢的从一个绰号演进变成了我的笔名这样子。对啊，其实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了。因为我觉得还蛮有趣的。那框框，你在今年八月出版了一本书，就是八月嘛，对吗？就是慢吞小姐的伦敦插画生活。那我想就说我们可以先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主题是什么。
慢吞小姐的伦敦插画生活，主要是在介绍慢吞小姐，其实就是我啦。就是因为我平常做事的时候其实还蛮慢吞吞的，就是我 生命中除了走路跟说话蛮快的之外，其他事情都做的就是非常的慢速这样子。然后会想要写伦敦插画生活，主要是我觉得可能在这个分水岭之前，我一直以来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喜欢画画的人，但并没有很笃定说自己以后要以什么为生，想要成为一个插画家或是什么，并没有。可是在实际上工作待过办公室之后，就是我的突然想画画的念头越来越强烈，然后那时候其实我也很彷徨，不知道要怎么开始做这件事情。那我会想写这本书是因为我觉得很多人都经历过兴趣不知道怎么样变成职业这一段很彷徨的感觉。那慢吞小姐伦敦插画生活除了伦敦的插画生活之外，也有在讲在伦敦之前为什么我会出国念书，到毕业之后我回来开始接触一些案子的时候的一些想法跟心境的变化这样子。
所以框框，你在出国以前你曾经好像有一段时间在Lomo 相机打过工。然后那时候也办了一些展览对吗？
对，在 Lomo 相机店期间，就是一半算是打工，然后有一半的时间就可能准备一些就是插画的展览，或偶尔会接一些很零星的插画的 case 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你是已经决定要走插画这条路吗？就是你在就是之前你有在办公室就是一般的上班族的生活吗？对不对？
对。我最早的时候是做网页设计。然后后来我就是这份工作算是一个令我蛮崩溃的工作的。因为我对就是网页设计超级一窍不通，跟大学的时候曾经学校如果要列出让我最苦恼的课程的话，那就是网页设计。但是毕业之后就很现实的遇到说，现在的工作大部分 都是就是网页比较发达这样子，大家所以比较多这样的职缺，所以我就算是有点像自己恶补看书啊，问同学也好，就把这个专业学起来。但过程中我有点像是就是很痛苦的在做这个我不喜欢的工作，然后想办法把它做好。然后那段时间，因为当你遇到了一个很不喜欢的事情，反而你最爱的事情就会慢慢的浮现了。然后我就决定离职了。离职之后我就想说，那我能做什么呢？其实那时候我也没有并不是大家会知道说哎，我是一个插画家或是什么的，其实那时候也没有办法很顺利的接到一些案子。那我就想说，那我就边打工边做一些比较可以触碰到插画的事情这样子。
哎，那所以你在大学是学的是哪方面呢？
我大学的时候学的是多媒体设计。
okay.
就是网路啊，那时候我们还会跟同学一起去拍影片等等，就是做各式各样跟设计，但主要都是在电脑上面这样子。
那所以就说你是其实是从学校毕业之后才开始画画吗？还是说你其实一直以来都有在画图？
我一直以来都有在画图，只是我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并没有一个具体的职业要做插画家。那时候对插画的概念可能就是你做平面设计，可是你同时会插画的话，那这样你的设计的东西里面就可以加入一些比较可爱的元素。然后我毕业之后虽然是做网页设计，其实我做的部分很多都是把图像裁切好尺寸，然后或是要怎么把网页建构起来，跟我很少会需要碰触到图像的软体。那时候我就有时候要做一些那种部落格的界面，我就会偷偷的置入一些我画的东西，就是偷偷画一些小物件或是小角色在那个部落格的那个版面这样子。
因为我发现好像很多就是原本是做设计出身的插画家，他们好像一开始都是在他们的设计的工作中偷偷的就是偷渡一些插画作品在里面，然后慢慢的就像之前我访问 Quarter 他也是这样子，所以他后来就是慢慢的那个设计跟插画的比重越来越就插画的比重越来越多，然后现在就是大家知道他都是一个插画家的身份这样子。所以好像大家都必须要经过这一段。
而且我觉得偷渡其实非常有用，因为我就是偷偷的不断偷渡，想说应该就是默默的满足自己的那种成就感，应该不会有人发现吧。结果后来公司刚好有一个比较需要插画类型的案子，那时候我的主管就突然说哎，你不是很喜欢画东画西吗？不然你就做这个吧。我就想说 yes， 居然被我等到这一天。就是还是努力还是有会默默被发现这样子。
对啊。那后来就是你是怎么样会有这个机缘到英国去念书呢？
我觉得到英国去念书完全就是一个冲动吧，就是在我离职之后，我觉得我离职是算是第一个冲动，因为当时我离职的时候身边并没有任何人是赞同我这个行为的，因为他们会觉得你不去公司上班好像很叛逆，而且会觉得说那你出来你要干嘛，而且我还是先跑去打工这样子。然后打工的时候，那时候开始有一些比较新锐的插画家开始出来，他们可能会开始在咖啡店办一些自己的小型的展览，或是有的时候会有百货公司的联展。然后那时候我看的时候就觉得好像很羡慕，就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开始做这样的事情。然后后来是因为我常到一家咖啡店准备可能是看书或是在做事情，可其实那时候我在准备如果我要离开打工的工作的时候，我可能要找一份正职了。那时候内心并没有想说以后会出国或是会真的往插画这件事情迈进。然后咖啡店的老板有一天就是因为他们家的猫的关系，反正我们就聊天聊起来。后来他就突然问我说你有没有兴趣在我们店里面办一个你的插画展，然后我就觉得好像有这个机会还蛮不错的。然后办了第一个展之后就出现第二个跟第三个的邀请，我就瞬间在半年之内就办了三个就是小型的展览这样子。
所以其实
然后到那段时间
然后你说就是说像你可以办展览也是因为你平常就有在累积作品嘛，对不对？
就是我一直都蛮喜欢画中画西，可是其实到真正是邀请我办一个展览的时候，我在想说我需要帮我的展览想一个概念，就不能不再只是我好像很随性的突然想到什么就画在笔记本上，所以其实对我来说这是我第一个功课吧。我就想说哎，我好像之前都没有想过我要就是完成一个很完整的系列，还是说究竟可以代表我的风格是什么。然后虽然我觉得正常的顺序应该是累积好许多的作品再变成一个展览，但那时候我有点像是颠倒过来，机会先让我开始思考说我可以怎么样准备自己的作品这样子。
那可以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如果因为我知道很多很多爱画画的人的梦想可能就是办一个自己的个展吧，那他要怎么样去准备呢？因为其实我对这方面还蛮好奇的，就比如说像你刚刚说你需要有一个为这个展览有一个概念嘛，一个主题，那你是怎么样去发想，然后怎么样去表现你自己的风格，然后例如说你需要准备多少作品啊之类的。
我不知道，我觉得我讲这个会不会感觉好像很厉害，其实我觉得我应该也还在学习。可是我觉得台湾是一个拥有非常多咖啡店而且越来越多的好的，算是这个算是提供给创作者一个蛮好的平台。就是很多很多咖啡店都还蛮希望就是可以有一些可能算是不定期举办一些小展览，然后可以那个可以吸引不同的创作者来，这样也可以活络就是不同的客源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准备的话比较理想中的还是可能你真的有一个很强烈的创作的念头，然后可能这个东西慢慢的，原本你可能只是画一张随手的随笔，可是它可以慢慢演变成三五张，就会是一个系列了。然后这个系列你可以再慢慢的把它越想越大这样子。那时候我的第一个展叫做没有地址的包裹，这时候我就是觉得很想要把我很想念一个人的情绪变成是可能一个小女生想要把自己寄出去，然后或是说想要用各式各样的方式把心中的包裹寄到一个没有地址的地方。我的概念就从这个小小的地方开始想。其实一开始我也觉得，现在再回头看，觉得那时候画的东西好单薄哦，居然咖啡店老板居然会想邀请我去展览。但我就觉得，可能最重要的是要对自己有自信心，然后你可以，在画的时候想想看，在这个空间可以有什么样的表现。对啊，大概是注意这些地方。然后我觉得是有许多就是咖啡店是蛮愿意提供给创作者这个机会，让你的作品在咖啡店展览的。
你例如说你的第一次展览你是准备了多少作品展出？
那时候大概就准备了差不多15幅吧。比较特别的是因为那间咖啡店有一个就是比较小的很像小包厢的一个地方，比较小，然后那时候老板在我的部落格上面看到我有做一些很像 GIF 档的那种小动画，他就跟我讲说他可以想办法帮我把那些 GIF 档小动画串联起来放在那间就是小小空间里面，把它变成是有点像是关灯比较暗的房间，然后投影轮播那些小动画。然后那时候我心里就觉得很感动，所以觉得老板好像比我筹备这个展览还要更就是更积极跟有新的想法。我就觉得好像在做展览的时候可以不只是限定于只是在平面上，还可以试着想一些自己的特色跟小巧思。
后来你办了一些展览之后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会让你有出国的念头呢？因为你好像就是有去参加一个像座谈吗还是什么，你在书里面有提到的。
其实我觉得会想要出国有另外一个很大的原因，也是因为办了展之后，我觉得很幸运的是在半年内我就因为第一个展就接到了第二个邀请， 然后第二个邀请之后又有一个就是百货公司找我去台中、嗯、那边就是办一个比较大型的联展这样子。然后嗯，我觉得算是好像是你开始做了一点事情之后，你就默默的被其他人知道说你正在办展览或是你是一个插画家，这件事情是好的、嗯、然后我也会陆续接到一些零星的插画的案子。可是那时候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是，我那时候当下因为才刚刚出来，也没有一个人告诉我说怎么样才能做好一个插画家的工作、嗯、我就发现办展览其实是非常消耗精力的，就是你可能会需要花一些时间去，可能你要买画框，你要把你的小作品输出比较大张，你要印展览的文宣品，其实这些过程中是非常消耗金钱的、嗯、可是它可能跟你实际上可以因为办展览获得回到的那个回收到的你说知名度也好，更多人注意你，想要把案子委托给你也好，其实并不是成正比的。然后我就开始在想说，我是不是因为我很急，我很希望我可以赶快可能成为独当一面的创作者，所以我就先模仿了其他人正在做的样子，而没有真正好好的静下心来累积自己的作品。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刚好我以前有个同事，他已经做了六七年的设计师，他很想要去欧洲进修，我就陪他一起去那种教育展，那种秋季教育展这样子。然后到现场的时候，其实我是抱持着一个只是陪朋友去的心情，那我就随意到摊位去聊天，就看哪一个学校有插画系。后来我就跟一个教授闲聊之后，他就跟我讲说，诶，不然这样好了，你明天带一份你正式的作品来，我们来聊聊看，反正就是有个机会。所以隔天我就准备好了作品集之后，他就当场给了我就是到他们学校念书的 offer 这样子、
嗯、然后你就这样毅然决然就到英国去了。
没有，其实中间会经历过一些家庭革命，因为我一开始不工作跑去打工就已经是有一点，就是你知道，就是会需要引发一些家庭革命、嗯、
了解。
然后后来我就是会觉得说，你就是这时候不好好赚钱要干嘛，是不是、嗯，而且那时候我才刚出社会、嗯、所以家人会觉得说，你是不是跟很多人一样就是不适应工作想要逃避、嗯、结果我又接下来丢给他们是说我想要出国，就是听起来很像是又要逃到更远的地方的感觉、嗯、那我就会觉得说我很努力的办展览了，甚至、我之前工作的公司也愿意提供给我展览的空间，我在出国前也办了一个很不错的展览，我邀请了我的家人来现场看，然后我都觉得说我一直在很努力的做一些事情，一半是为了累积自己的作品，另外一半是我很想要说服他们，跟他们讲说你的小孩可以做到这些事情，请相信他这样子、嗯、对啊，就是有点像这样。然后我其实一开始报名不学习那个雅思，就是要考英国的那个语言检定的时候、嗯、我是偷偷的报名补习班，就是还不让家人知道这样子、嗯、哼，对啊。
说你到了英国之后，其实也发生了蛮多，比如说心情上的一些冲击嘛，例如说就是一些文化上的差异啊，还有在创作上你也遇到一些就是起伏。
我觉得一开始到伦敦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明明就觉得是夏天，而且我的行李是只有打包一箱，而且我还就是决定想说可能会有一些事情要做，所以我的心里面只有带夏天的衣服，跟我还硬塞了一台扫描器在里面就是很天才的做这件事情。
这学校应该会提供吧
学校提供，而且其实扫描器很便宜。
嗯，对啊。
嗯，然后就是其实就什么都不知道，一去之后发现那年夏天又可能遇到天气不好吧、嗯、刚去的时候很冷。然后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部分是，我那时候心情也是一个怎么讲，我就很想要出国赶快证明自己，就是有一种比较那种对自己很多要求，很想求好心切的时候出去，就出去之后就发现其实你要很放开心胸你才能接受这边的新事物。结果一开始我去的时候就有点像硬碰硬的感觉，然后内心就觉得说啊，这边跟我想象的不一样，以为是来到天堂，后来发现其实是有很多事情 要慢慢去挑战这样子。
嗯哼，你在英国是念了两个，就是那应该是叫 pre-master 是不是？然后是一个像有点像预备的课程吗？
对，其实 pre-master 课是它好像是开给那种你的作品集，可能你要去念他们的研究所，可是你的作品集他们觉得好像你在这个领域还不够好，可能他们会建议你说那你就上一年或是短期的课程去补足你去那边学习的那种衔接的课程。那那时候其实我的作品集他们觉得是 OK 的，只是我的朋友跟我讲说他曾经念过我们学校的 pre-master， 他觉得收获非常大，而且你可以先适应那边的教学方式，跟你可以体验很多不同的复合媒材也好，或是你会就是可以使用学校很多设备，这听起来很划算。那我就想说好吧，
很划算
对，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就跟学校申请看看他会能不能让我就是也加入 pre-master 的学习。然后我参加的课程是开学前三个月的 pre-master， 后来我就发现好像去这三个月就已经很足够了，就是会体验到很多不一样的课，而且那时候 pre-master 课程的老师是有点把我们当成是有点像从零开始，他告诉我们怎么做资料收集，他就是有点像老师会一对一的陪你讨论作品，为什么你要这样做，你的想法是什么，然后他是有点像非常的紧盯着你的作业进度的感觉。其实一开始你觉得很有压力，可是后来就觉得说这样子很有安全感的感觉，因为你刚到那边的时候有一个人会就是有几个老师会一直陪着你在你的那个作业上，你会觉得好像进步跟那个有问题的时候他们都可以立即的给你一些回应这样子。
那像 pre-master 你们学的内容有哪些呢？就是在上课的方面。
Pre-master 的课程的话，就是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其实是好几个不同的科系的学生混在一起，所以也有建筑系的学生，有插画系，也有工业设计，还有那个念 fashion 的。然后我们的课程跟作业都一模一样，可是一个主题我们就要用我们自己领域擅长的东西去表现。比方说之前我们有做一些动画，那个动画是有点像 stop motion 逐格动画那样子，一个一个把它做起来。那建筑系的同学就会被老师要求说，那你可不可以做一些东西是跟结构比较有关的。也有复合媒材，那复合媒材的话很有趣，就是我们可以找身边任何小东西把它放在一个正方形的容器里面，比方说你可以拿绳子，或是你用一些纸屑放在那个容器里面，然后你再灌一种树脂，把它变成很像化石一块正方形的那种感觉，你就要自己创造自己的媒材或是 pattern 这样的感觉。然后那时候我用的那种德国的小饼干那种 pretzel 嘛，然后就拼把它拼成砖块的样子，然后做出来，就是我们会做很多比较实验性的东西。然后老师主要会叫你尝试很多不一样的材料这样子。
所以很多都是跟实验跟创意有关的。
对啊，比方说老师可能会叫我们要尝试使用复合媒材，那就是要跳脱原本的创作方式。那时候我想说，那我用一些印章的东西，我就用一些水果的切面的印章，比方说我拿洋葱切面，就是用那个墨水盖在纸上，然后创造一些洋葱的角色。那时候我念 fashion 的朋友还有做过很夸张，他用一些很奇怪的材料，还有人在冰箱冰一些果冻，或是做成很像皮肤的那种材质的怪东西，黏黏的，然后做成他们的那个 fashion。 那时候我就想说，天哪，我们的厨房要爆炸了，我说冰那么多不能吃的东西之类的。就是很实验性，可是很过瘾。
那后来到了就是pre-master 念完之后进入算是正式的学校嘛，对不对？那你之后学的东西就是有哪些呢？然后跟前面的pre-master 的这些经验是不是看你书里写的好像就是好像有一点落差，是不是？
对，要回学校会不会生气？就是觉得正式开学之后，我的期待是更高，因为我会觉得好像 pre-master 都那么精彩了，那我正式的研究所课程应该会更棒吧？结果正式研究所课程，其实后来我想一想，我的失望其实是，如果早一点。就是怎么讲，可能我没有经历过这么棒的 Premaster 课程，可能我开学的时候不会有那么大的失落感。可是我会觉得可能是英国的研究所比较强调的是你自己要规划好你做作业的时间，它就是把你视为是这个领域的就是你今天在比方说，对，比方说你在这个领域已经专业，你会有规划自己的工作，跟你会计划你要怎么样去做 research 之类的东西。那他们是采取非常放任式的，那可能你一周就是会遇到你的那个导师两次，那你就跟他讨论你的作品进度。所以原本是从 Premaster 老师紧迫盯人的方式一直在看我们做东西，瞬间到就是你要有自己想出问题，跟你有什么想法，自己要跟老师主动沟通。那时候我突然就觉得好像，我觉得可能有一部分是像我就是在台湾的学生比较习惯老师出作业给他有一个目标来做，可是当你进入到研究所的时候，他会变得是你自己需要找到你想要做的目标，然后你必须要自己督促自己的进度跟时间，老师不会管你这些，老师只会看成果跟每一周跟你 review 你的每周的那个进展，然后给你一些意见这样子。
对，因为我发现其实国外的教学方式就是比较你学生要很自动自发，例如说你要懂得自己去问问题，或是自己去找出就做很多的资料收集这方面的工作。这跟就是一般在台湾的学习方式是很不同的。
我觉得那次就让我觉得蛮受到一种冲击，就是当我只拿两本薄薄的笔记本去交差的时候，就发现同学们都是抱着一叠资料夹，我心里就想说死定了。
所以你好像因为这样，就是成绩有被老师好像，
对，
这可以讲吗？
可以，反正我家人已经知道了。
对，那后来你怎么补救回来的？
其实那时候一开始的第一动作就是立刻怨天尤人。也没有，就是一开始被当掉的时候就会觉得说，本来是觉得可能低空飞过，可是第一学期的时候就是我觉得可能老师完全放任式 的那个教学方式，我觉得我自己没有很接得上。那一方面也是我自己把我自己视为也是从零开始投入学习插画这件事情，那我后来就觉得很挫折。可是我也问了一些我同学，就说那我该怎么办。那时候我也问了就把我当掉的老师说那该怎么办。其实一开始是很气，说为什么英国老师每个礼拜跟我见面的时候都一直讲一些就是那种 well done 那种，就是讲一些很棒的鼓励。可是后来的那个成绩单他们就写了超多很现实的我的问题，那我就会觉得说为什么要把我当掉的时候才跟我说，就是不平常每个礼拜见面就跟我每天说一句我就会改进嘛。然后我就想说好吧，那就重新整理，就整理他给我的意见跟把作品就是重新看过一次。其实那时候做出来的东西也觉得好像其实也不敢拿出来给别人看，然后重新补教作品老师很喜欢，甚至他有在学校的那个开放日有展示在那个就是开放日 的那个空间，就是吸引未来的学生可以来参加这样子。那时候老师就跟我讲说我的补教作业的成果很不错，他很喜欢，那如果我第一次就交出这样的作品的话是可以拿到很高分的成绩的这样子。
那你觉得
所以还是谢谢。
所以你觉得这样的经历对你后来出来就是专职接案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我觉得到英国念书很常会看到就是他们的那个学生是很有想法，就是他们做作品的时候是很坚定的， 我觉得就是相对于有的时候我们创作常常会遇到一些困难，他们也会遇到，可是他们对创作的内容是还蛮坚定，甚至我觉得他们好像很早就会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东西，然后为了这件事情要来进修。像我觉得在那边遇到比较多台湾同学，很多都是大学是念别的科系的，可是他突然就发现想要画插画，所以才又回来进修这样子。
嗯哼，
我觉得有的时候就会变，我觉得是会变得需要比较主动先想好，就是因为在沟通的过程中，如果你有点点放松的话，或许对方也没有想那么多。那可能比方说像我每一周明明就跟我教授见面，但是我作品的问题我自己隐约感觉到，但它还是存在着。可是后来我就发现在之后接案的时候，可能我预先想好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可能会我觉得会多想一点，甚至是比较勇敢的会想要去讨论。因为我觉得通常都是在最后成果出现之后，大家这时候在想说要修来改去的，无论是创作者或是客户，都两边都会心情非常不好，就是会小小不爽。但是在中间，如果说我们就直接提出来，就在中间讨论中，就是算是沟通吧，所以在成果的之后就会比较少需要说会很多修修改改。后来我就发现其实每一次跟老师的 tutorial 就像是未来你要跟客户来往沟通的那种学习的感觉。
那你研究所毕业之后呢，你是不是先到纽约去到纽约来
对
玩了一个月？
那时候是我有一个我大学的好朋友，他在 NYU 念，他念的东西是比较类似互动装置艺术类的科系，然后他非常非常的忙，所以他就把我丢给一些他艺术其他学校一些艺术系的朋友，叫他们就是带我游山玩水。那时候我看到唯一就是最不一样的是，因为在欧洲可能调性是比较轻松的，然后课程安排也是到后来你只会到学校两天，甚至最后有到一天的。所以到欧洲的学生如果是不是当地人的话，通常都会不断的安排一些欧洲的小旅行。如果你有朋友在英国念书的话，你就会发现怎么朋友都在哪里玩哪里玩这样子。然后我到美国去，就到纽约的时候，受到最大的震撼是我发现在那边每个学生他们都非常的努力的想要就是接触到业界，会尽可能的接触到业界。然后那时候我就问他们说，我们在英国的时候比较少会有这样的机会，可能顶多老师会提供我们比赛的东西，我们可以投稿那个英国当地的比赛。可是他们说他们是学校教授就会一直寄信说什么样的公司有什么样的职缺或是实习机会，然后每个人都会拼了命的去把握，就是一定要去想接触到业界。那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是美国的学费好像相较于英国来说会是比较高昂的，然后通常研究所也会念两年。那我的朋友到那边念书之后，他们都会很希望可以在毕业的第一年接触到业界，可以在当地实际工作，除了累积经验之外，也有就是可能赚回去撒出去的学费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怎么在纽约的同样是在大城市，伦敦的留学生比较感觉过得比较快乐悠闲一点，但我
像度假是
有一点点，因为你会想要就近可能花个就是不到100英镑就可以在那个周边的欧洲国家到处玩，是很方便的。然后在纽约的话，是我朋友就说我一定要一大早8点就是8点以前就到学校，然后晚上要待在图书馆到12点，要把美国的学费用到极致，他才回家。所以我住在他家的一个月，我真的是很少跟他碰面。
可能也是因为他念 NYU 的关系吧，因为我之前我室友也是念 NYU 啊，他也是好拼哦，就是都会待在图书馆讨论啊，或者是就是做他们的 project 做到半夜才回家这样子。对啊，所以也有可能是因为学校的关系，就是念 NYU 好像得拼一下这样。不过
然后我是大家眼睛都有一种你知道火焰，是那种 想要在这边留下一些什么作品跟脚步的感觉。
嗯哼，
然后就觉得深受激励，而且我平常在他家悠哉的样子，还会被他念两句说：“你也不想想你回去台湾要做什么事业。”我心想说：“我不是来度假的吗？”
所以这样就是让你回国之后立刻就开始工作了。
嗯，我回国第三天之后真的是完全受到了激励。第三天我就把家里闲置的一个很小的空间，把它全部都旧东西扔一扔，然后可能整理一下，然后就变成是我的工作空间。然后就决定说好，要努力开始接案子，然后。因为已经毕业了，也不能再抱着那种就是好像试试看的心情，就觉得好像要非常正式的面对插画这个工作，算是给比较松散的自己一个目标这样子。
那像你在开始投身到做 freelancer， 就是SOHO 族这样的工作形态，在不管是心态上或是实际的准备工作上，会一开始会觉得有困难吗？就比如说接案啊，然后去哪里找客户啊，这些。
我觉得就是我在英国期间其实就是算蛮认真的在经营我的 Facebook， 那时候其实没有抱持着什么很功利的想法说一定要怎么样，可是我就是很纯粹分享我那时候在学校生活的作品，或是说有的时候在学校遇到的就是有趣的事，或是在伦敦那时候我有跟一个线上平台合作专栏，那时候我有就是会把一些我在欧洲看到的展览或是有趣的活动，会把它写成部落格的方式介绍。有很多人那时候认识我，一开始不是从插画，一开始是从我写的那种分享的平台上面开始认识。但我觉得有经营就是社群这件事情是开始让别人知道我在做什么事的方式。然后回国之后有点像敲锣打鼓说：“哎，我回来了，我可以来。”就刚好就是开始慢慢会有，就是要稍微放个鞭炮开工的感觉。
对，那你有主动去接触一些客户吗？还是说都是人家透过你的网站或是 Facebook 跟你联络的？
我觉得我还蛮幸运的是在一开始的时候 即便是我在出国以前接到了一些零星的案子，都算是别人主动邀稿的，就是请我合作这样子。然后我觉得一方面也是我其实一开始也不知道该怎么样主动出击，比方说寄信到我很喜欢的单位或什么。其实一开始做这件事情之后是很害怕的，因为很害怕你被拒绝一次之后就是你可能会害怕就是被拒绝，然后你就不敢再踏出一步去主动出击这样子。那早期的话我大部分都是接到比较像是有的时候是一些商品啊，或是杂志配图类似的东西，然后也有一些是展览合作，然后可能觉得一开始还算顺利，可是真的有一句话叫做三穷四绝，就是三月跟四月的时候案子会比较少，就觉得真的是三穷，因为可能二月过年之后的案子会稍微比较少一点。那真正热的时候通常都是暑假，因为暑假比较多活动，学生也放假了，比较有机会可以参与一些展览啊或是讲座之类的。那可能就要等到大概五六月的时候就会开始在筹备暑期的一些档期。对啊，
你说展览的档期是吗？
然后就是对，比较像是展览或是一些活动的档期这样子。
那像你目前现在比较主要的插画工作是哪些类型呢？
我现在的主要插画工作的话，就以画画来说的话，我觉得就是这个件事情就觉得还蛮靠运气，就是有委托案的时候就会做。有一些是比较像是网络图文，可能你会跟品牌的商品结合，像之前也做了几次是跟公益团体合作的，那他们可能会出公益的商品，或是说可能会有公益的义卖化的活动，然后或是说可能会有比方说你就帮 他们做海报的视觉，类似像这样子。那比较固定的工作是，刚好我有在学文创教那个插画课，那这件事情的话慢慢的开始比较稳定，因为一开始就觉得说要我当一个老师，我觉得有点紧张，就觉得自己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办法胜任老师这个角色。然后后来就发现说，其实对插画家来说有一个稳定的工作蛮好的，就是除了画画以外去教学，也可以从学生的画作里面得到一些灵感之类的。
你在学就是你现在教的插画课，主要是教些什么？
我在学的插画课的话，其实有很多课程的想法是来自于我在之前在英国学习 Premaster 的概念。那时候我觉得，因为在念 Premaster 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要画画之前我可以这么想或是这么做。比方说一些实验性的东西，或者说有些老师并不是教我们要怎么样把画画得一模一样，因为如果把每个东西都画得一模一样，其实没有什么乐趣，就拍照片就好了。那他教我们的是教我们观察的方式，比方说同样是我们互相画同学画人像，那我们可以在画人像过程中训练你不是要把它画得一模一样，而是画出特色。那你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比方说你要怎么观察，或是说像有一些 blind drawing， 就是你可以笔画完，那你就会知道说你平常画画的时候，你观察一个人的表情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看，你先从眼睛开始画，再画到轮廓等等，或是说到后来甚至是光影，或是说老师可能会怕你很有得失心，就是觉得说怎么画都画不像，很挫折，他就会做一些训练让你放弃原本有的那种绝对很漂亮的美感。那我觉得这样的训练是很棒的，所以我的课程会加入一些这个部分，或是说让大家就是很随意的使用压克力颜料，至少抹抹看，让大家开始知道说这两个颜色混在一起，或是第一层颜色叠上第二层颜色会有不一样的效果，就是让大家有一点实验的感觉这样子。
那匡匡，你是不是最近刚完成了一个跟意大利独立影展合作的一个案子？
这个活动其实蛮有趣，它是一个意大利的独立影展，然后它办了几年之后，有跟一个网络平台，也是上传影像的一个平台，我忘记叫什么名字，它就是今年有联名合作，然后他们每一年都会邀请来自世界各地30位插画家，然后用他们各国的语言去诠释这个海报，等于是他们有一句 slogan， 那可能就会让你用你的语言，像我就直接用中文写下他们的 slogan 的方式，然后他们就会带着这30张不同插画家完成的海报，然后到世界各地巡回，然后最后就在他们暑假的时候，在他们的在意大利办影展的时候秀出来。然后会邀请受邀的可能参与影展的人跟插画家到现场去参加他们的开幕，他就邀请我说请你务必要来，因为这边的我们会提供住宿跟非常好吃的食物这样子。
这是一个很棒，就是很酷的一个 project， 然后又有这么好的机会可以让你到意大利去玩这样。
对，而且那时候心想说会不会是骗人的，我先搜寻一下他们之前找过的就是创作者，然后就看一下，我想说他们之前邀请了一个日本的创作者，我觉得是就是作品很不错，是我之前看过的，然后也有一些是意大利的创作者，然后觉得好像是一个很值得参加的活动，那时候还蛮想要偷偷问他们说请问你们是怎么发现我的作品的，但是我想说算了，还是装酷一下好，
是他们
装酷不问，
就是他们主动找到你的是吗？
对，是他们主动找到，而且其实这个案子是我接触到的第三个意大利的案子，
是啊，
就觉得还蛮奇妙的。前面第一个是他们有一个独立的 Zine 想要做封面，他们也是每一年会找就是每一期会找不同的创作者，所以他就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杂志就邀请我帮他们做他们 Zine 的封面，然后第二个是前阵子有一个女性算是跟女性相关的一个议题的展览，然后他们也是会邀请 插画家，然后我就想，然后会办一个很盛大的联展这样子，
嗯，
然后我就想说，好像就是除了台湾插画这件事情非常蓬勃之外，意大利好像也很重视这一块，嗯，可能也是因为有波隆纳的关系吧。
嗯，我觉得其实你可以问一下，就是他们怎么找到你，因为像我有时候如果是有客户主动跟我联络的时候，我有时候我会问一下说，哎，你们是怎么找到我？这样你可以知道说，例如说
哪一个平台比较有用？
对对，像比如说是透过我的网站啊，或是 Facebook， 或是其他的那种 social media， 你就知道说你以后要在哪一块多下一点功夫这样子。对啊，我觉得，
真的，因为我以前都觉得好像，英国有很多厉害的插画家，他们好像其实也没有很积极的在经营他们的 Facebook，我就有点开始就想说，会不会是只有台湾人才在看 Facebook 这件事情这样子？然后，我自己的话是就是有用 Facebook 以外，还有一个自己的网站，然后近期真的觉得好像不管再怎么样，觉得一直要经营那个 social media 会得失心很重，可是我觉得好像多少有一个地方是会让别人知道，也是一个敲锣打鼓概念这样子。
不过真的好像就是说，Facebook 比较多是台湾人在看，就是因为我个人的经验就是好像，如果是美国这边客户，大家都是在网站上，就我的个人的官网找到我的。因为 Facebook 可能用的人怎么讲，客户不太会，我说美国这边啦，就是不太会从 Facebook 找人。对啊，你自己的经验呢，你觉得哪一块你觉得对你 promote 你自己比较有效？
我自己觉得是就是在台湾接 case， 现在大家好像普遍，因为其实我们有很多案子也是厂商透过广告公司找我们的，那广告公司可能某种程度上还是会希望有一定的就是浏览的那个人次或粉丝量，所以其实 Facebook 在台湾接案算是早期在刚开始发展来说算是一个指标。那我觉得可是如果想要接触到比较正式的案子或是国外的案子的话，还是需要有一个作品集网站，像我是用那个 Cargo， 它有一个，它其实也有一点就是社群的效果，是你可以 follow 别人，你可以那个喜欢，你可以 follow 你喜欢的创作者，那你会知道说，哎，有新的其他人来在那个 follow 你的作品这样子，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也算是一个互联网，大家会开始知道彼此，或是你会认识到一些新的创作者，然后觉得有时候接到国外的案子的话，也可能是一些，可是有人可能有人分享，也透过社群平台分享你的作品，或是有时候专访，我觉得好像也蛮重要的。像之前我有跟一些香港客户联系，那他们也可能是透过网络上的专访等等，然后知道说，哎，有一个创作者在做什么样的事情。
而像你的官网，就是你也有，就是中英文都有嘛，对不对？这样也可以就是吸引到就除了中文的客户之外的一些其他的国家的人这样。
对啊，就是好像因为我觉得会中文的毕竟还是亚洲区域，就是还是有个英文版的可以让更多人知道，比方说像意大利，就是收到意大利的邀稿的时候，就可能可以那个把我的官网给他们看，那他们也可以知道说我的东西在讲什么，跟我最近有什么计划的感觉。
那像你接案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比较特殊的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呢？
接案比较特殊的经验，
不管好的坏的，
可以先讲坏的，就是其实也没有说很坏的，就是一开始刚开始做插画的时候，就是在我还没有出国以前，那时候自己也是很懵懵懂懂开始接触一些插画的案子，那时候其实当你很彷徨懵懂的时候，其实客户也不知道你可以做什么，那他可能就会把你定义为是一个你是一个会画画的人。 而不是你是一位插画家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可能会遇到一些客户，比方说他可能想要发包给我一个案子，他就会说那你就帮我画三张图，那风格的话我就要几米的风格这样子，就是他叫我要画那样的他想要的风格，他的 reference 可能就是几米这样子。那那时候一开始我就傻眼说为什么会找我画这样的东西呢，后来想一想就觉得可能是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作品集，就是可以让他知道说我通常都会画一些什么样的东西跟我的特色是什么，所以他们可能当下并不是要找许框框画图，他是要找一个会画画的人完成他的目标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可能在刚开始接案之前要建立自己的一套就是作品集也好，或是你的就是你画画的风格也不要尽量不要太杂，不然的话客户也会觉得说你就是一个万能的插画家，你什么风格都可以驾驭这样子。
我其实我也有遇到过这样的状况，就是即使说我的网站就是上面的东西已经很清楚的秀出来说我大概是画什么样风格，但是还是会遇到有一些厂商或客户，他们可能其实他们可能本身也不是太了解插画的这个生态吧，然后对啊，就像你说的他可能就是把我们当作是会画画的人，对，然后就会而且他还会附上他从网络上面截下来的图片，然后跟我说哦，我就是要画这样子的，你就是帮我画这样的东西。对啊，我就觉得也遇到过这种，就像让人就很无言，都不知道该怎么回他。然后后来我就会跟他说哦，而且他是要我画跟那个一模一样，只是把他改成是他要的 logo 这样子。对啊，然后我就跟他说这会有侵权的顾虑呢。对对对，然后我说我不接这样的案子。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好像难免啦，都会遇到类似的状况。那像我觉得你说刚刚说就是建立自己的风格是就是还蛮重要的。
而且我觉得可能插画就是委托插画案这件事情，像在去年的时候，觉得可能是在台湾正蓬勃的时候，非常多的厂商都会很想要试试看第一次跟插画家合作，所以他们其实有的时候不太知道怎么样委托，他就会花很多时间描述他想要什么样的东西，但其实创作者需要的答案就是你简单的描述你需要什么样的东西，跟可能你委托这个创作者的风格方向，你是比较喜欢他的哪一类的作品，跟尺寸或是你的预算，其实只要讲这些就好了。可是大部分的人比较不会有要先提供可能你的尺寸数量，还有就是可能比较理想的风格的定调的部分，所以中间就要花非常非常多时间沟通。之前我曾经就是快要被这种就是委托搞疯了，曾经一度非常害怕接电话。
对，其实就他们可能就是得不断的向他们提问题嘛，就说哦，那你要多大的尺寸呢，然后你要什么时候要完稿，因为这时间也是一个就是你给他们报价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嘛，就是如果他是急件或者是说他给你3个月多长的时间，但通常好像一般客户他就不太会主动，对，主动告诉你这些就是这些需求，
插画的内容，然后尺寸、时间跟应用的范围，因为其实有很多时候是你这个图你只是要用来做库卡，还是其实你这一整系列的网络宣传全部都要用。那如果说有的时候客户的公司自己有美编，通常这样是比较理想的状态，是可能他可以把东西排好之后给你看，可是最恐怖的是你可能不知道有这样子的事情，你不知道这些东西会用到其他地方上，甚至被做成看板，那可能每边把你的图改色或是乱搞一通，你就发现怎么会这样的感觉。对啊，那我目前是都会事先沟通好，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我跟你买一张图就是你就画好这一张档案给我就拜拜，
对，然后它就可以用在所有的地方，
对对对，就可以所有的地方，或是开一个连锁店之类的。那就是 就是，可是就是应用范围其实也是这张图的价值的报价，你会延伸出什么，或是说你要谈好说这个图就是你买断就是你的，或是说你只是跟他沟通好使用范围，所以其实你自己是不能任意的重置或是重新编排修改你的就是插画讲稿子，
嗯，
对吧？就是到后来大家开始比较会有著作权的概念的时候，嗯，比较会避免这样的事情，
嗯，对啊，所以其实一开始合约就还蛮重要，这上面都要写清楚说，啊，你这张图是要用在什么地方，然后它使用的次数啊之类的。因为例如说像杂志的话，可能它就是一次性的刊登，那如果它之后要再用就必须再另外付钱嘛。
嗯，对，
对啊。你接下来呢，你有什么样的计划？
接下来的计划，就是我觉得今年就是把书完成之后，就觉得哇，好像体力都用尽了，然后就可能开始跑一些书的宣传等等的，然后就会觉得，嗯，其实是做出版物是蛮不错的，因为我觉得插画家其实是一个很需要稳定收入来源的职业，应该这样好像 freelancer 都是这样。然后那时候我在想，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因为希望说每个月有固定的案子，就会想要接一些大大小小的东西，可能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你都会接，那你会保留你喜欢的东西变成作品集，可是有一些你可能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有一点点的，那就想说好，那就是当成是一份工作，
嗯，
然后之后的话我会觉得明年的计划的话比较多出版物的邀约，我也觉得好像做出版物虽然很像是那个马拉松的长跑，需要累积，超级累的，就是也不是说那么快，像网络图文你就很快速的可以立刻上传发表，然后我会觉得出版物的好处是可以培养耐心跟你的作品的量，那我觉得好像我算是正式开始插画工作到要进入第三年，我觉得好像可以慢慢的开始就是沉浸下来，然后做一些东西，像明年的话就可能会做自己的图文书，就会相较于这本书慢吞小姐的伦敦插画生活比较多是在写很多文字，写自己的内心也好，那时候做的一些实验的东西或是大大小小的作品，下一本书可能就会更专心把插画的东西集结成册这样子。
可以透露一下是什么样主题的图文书吗？
就是我一直很，因为我很喜欢写信这件事情，然后我会觉得就是这件事虽然现在大家有 email 或是通讯软体，可是其实大家对那个书写跟写信的温度都还是保留着，所以我会希望可以做一个比较像我之前说那个展没有地址的包裹的作品的延伸，那会希望可以带到一些，因为我觉得写信可能是你要把你的很多很多的情感浓缩在信纸里面也好，或是你做一个包裹也好，然后我会希望说这本书可以写就是多一点点的那种比较宁静或是比较内心的东西，然后可能是短文配上插画这样子，因为这也是我一直以来比较喜欢的，我是那种比方说悲伤的小故事或是比较伤心的事情可以就是激发我灵感来源的东西，所以我想说好，那我就好好的沉浸下来把这件事情完成，甚至我一直以来想做，因为很像回到最初办展的时候那时候的念头这样子。
框框你还有什么其他想要，例如说给一些想要从事插画工作的人的一些建议吗？
因为我有在学文创教课，所以我会发现有的时候会有些学生本身自己也是在做刚开始创作也好，或是开始决定要开始投入插画这份工作，那常常很多人会来问我各式各样的问题，可是大部分的问题其实总结来都是好像都显得对自己的作品很没有信心，或是他会问我说你要怎么样才能可能决定说要出来办展或是等等的，或是说那你觉得要不要经营粉丝团这件事，类似像这样的问题， 然后我觉得我可以分享一个，就是两个我觉得很不错的日本的作者 的故事。就一个是我很久之前曾经参加了五味太郎，五味太郎他做了很多儿童绘本，然后他的那个他来台湾做讲座，那时候听到一句话，他就说，因为很多人会提问问他说，那你最崇拜谁或是什么启发了你，他都一律不回答，因为他就是有点自负的感觉。可是我觉得以他的地位，他可以就是很骄傲讲说，我不认为其他人启发了我，我的创作都是来自于我自己。那时候他就讲了，他就说如果他自己可以对他自己说一句话的话，他就会对他说，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你的作品。他说自己本来就应当是自己作品的最大粉丝，甚至他有的时候翻回去十几年前的创作作品，他都会觉得，我以前怎么画的那么好啊？就是那时候我就想说，怎么可以有个创作者有如此的自信？然后另外一个是我今天跟了一个那个编辑，就是编辑朋友聊天，他就说有一个也是日本的童书创作者，叫做荒井良二。他东西是比较奔放，比较不受拘束，很像小朋友画的创作者。他说他以前刚开始决定要画画的时候，非常的有自信，而且也是不可一世的那种态度。他在大学的时候在学校办了一个自己的插画展，那他就直接做了一个布条，写欢迎荒井良二老师之类的，然后贴在学校。
你说他自己做布条欢迎自己？
对，他自己做布条在学校欢迎自己。那大家当然会觉得他那么猖狂，会笑他之类的。那我想说的是，可能一开始的我们都对自己的作品不是太有信心，甚至像我的书里面我也写说，曾经也对自己画的东西觉得哪里好像不对，或是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得到别人的肯定。那我觉得是可能我们也还不到大师的地步，没关系，但是我觉得就是永远都要当自己作品的最大的粉丝，这件事情不要忘记，才会一直不断的创作，或是可以不断的累积，让今年明年的自己比今年的自己更好，这样。就是关于信心上的建议，因为那时候我会写信跟你联系，也是因为看到那个 podcast 上面，就是关于就是一开始那个关于你的第一篇，就是创作者如何克服挫败感。
对，我觉得大家都很需要鼓励，加油打气。
对啊，就是我觉得好像就是不管是可能有时候我跟插画朋友聊天也好，或是会遇到那种粉丝型的朋友，就一直说才华很有才华，又看到你很多新作品那种称赞的轰炸，那我都觉得不管怎么样，就是创作还是多少会需要一些正面的能量支持，就才会觉得可以继续持续下去。所以我觉得或许经营粉丝页也是好，是因为你的东西让别人看到了，大家会知道给你一些回，我觉得这是好的。
要相信自己其实还蛮重要的，就是支撑自己继续往前走的力量，这样。所以就让我们互相鼓励，大家一起加油吧。
大家一起加油。
好，那今天就很谢谢匡匡跟我们大家聊了这么多努力的心路历程，那就希望我们可以很快再看到你的新书作品。
好啊，还要再慢慢酝酿。
还有你的展览。
希望要非常的认真去酝酿。
好，那
就谢谢欣瑶。